罗成染面化妆，来到了长蛇镇里，见到了丁艳平。他一报自己的名字叫程咬银。丁艳平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奇怪，因为丁艳平倒在杨林的大营之内，曾经向杨林打听过瓦岗山上他们那些名将都是谁，杨林逐一的向他做过介绍。丁艳平这老头比他这么大岁数的记忆力非常好，他还都记得，说瓦岗山上的名将有秦琼，有尤俊达、单雄信，程咬金是他们的皇上，这里边还有裴元庆，还有裴仁吉，听说还有昌平王秋瑞，一般有名的将官的名字他都给记住了，但是就没听说有个程咬银。罗成来到他的跟前，故意把嗓门憋粗了，说山东话，一报是程咬银。双枪将丁艳平看着罗成，心想这小子奇怪啊，他怎么把这个脸抹得花里胡哨的啊？这是唱戏的出身，要不为什么还勾着脸上前线呢？啊，这丁艳平看着罗成，他在这发捏发愣。罗成端着枪，一看这丁艳平仔细一端详他，罗成这心里就发虚啊。罗成心想，我别让他老端详我，他看着看着再认出我来，认出我是罗成，这事儿就麻烦了。所以罗成把枪一颤，喊了一声，丁艳平，你撒马来战。他使这个大粗嗓子让丁艳平撒马来战，他这马往前一催，双手一颤，这枪丁艳平摆双枪，这两支枪奔着罗成的左右肋，砍枪，老爷子这双枪就发出来了，枪往罗成左右肋往这么一扎，罗成就把丁艳平交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想起来了。双枪往前一进，罗成把单枪手中一拖，奔着丁艳平的前胸，嗨，唰一枪就扎过来了。这头一招使丁艳平就防不胜防，因为丁艳平没想到罗成会有这么一招，心想这个程咬金挺厉害，我这个双枪一扎他，他不开不降，拿枪扎我。丁艳平左手枪往外一挂，他这个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，罗成来了个一字定枪法。这第二下丁艳平又是一惊，丁艳平说，哎呦，我可碰上高手了。两人交战起来，来不及更多的思考，二马错蹬过去，丁艳平那个枪刚想盘肘，他这个枪没等盘肘啊，罗成那个枪盘肘又扎过来了，而且他那手抓的是枪转的部位，这单枪就显得更长，这一枪奔着丁艳平的软肋唰就过来了。这一招更使丁艳平是始料不及，丁艳平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么一枪。丁艳平一看这一枪奔他的软肋扎来了，这老头子毕竟是武林高手，精得多见得广，临机应变也来得及。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子，经过他闪身子闪得很快，但是已经是晚了一步，再加上他今儿个吃亏就吃在没穿盔甲，这老头就这一身毛蓝布的箭衣箭裤，那边一点糖劲儿都没有，这一枪从软肋这蹭就扎进来了，在第四根和第五根肋条当间，这枪就穿进去，穿出去了，给穿了一道血槽，唰，这枪一扎进去，肉给带出一条子来，血唰就流下来。丁艳平马上一催马，不好，说了声不好。丁艳平这马连回都没敢回，丁艳平意识到了，我不能再跟他打了，再打我身上负了伤了，我就不能取胜了。此时此刻，双枪将丁艳平心想，得，杨林呐，我这个忙算给你帮到家了，我在长蛇镇没想到丢了人了，我丁艳平双枪号称一绝， 一辈子没打过败仗，今天结果让这个程咬银给我来这一枪。丁彦平催马败出去了。虽然败出去了，丁彦平在马上自己个儿还在想，他想什么？他想程咬银这招数。丁彦平心想，这程咬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，他跟谁学的呢？啊，这个招数是我自个儿研究创造出来的，他怎么给我用上了？丁彦平就回忆呀，他虽然教过徒弟，跟徒弟们传授的都是他双枪的招数，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徒弟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。那么我跟谁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？我只给罗成传授过，可是罗成当时他说没学会。那么除了罗成，我还向谁传授了？老头子想不起来。反转来，他又一琢磨，这个程咬银画着花花脸儿，说着山东话，憋着大粗嗓，再一看程咬银那个模样，他虽然画着花花脸儿，他那个轮廓改不了啊，那个鼻子眉毛眼睛嘴基本变不了啊。丁彦平后反劲儿，丁彦平心想，是罗成吧？啊，不对呀，罗成上泰安深州是给他妈降香还愿去了，他怎么会爬到瓦岗山上来呢？再者说了，他爹罗毅也在长蛇镇里头呢，他能说跟他爹对着干吗？哎呦，这把丁彦平弄得无理云雾，是摸不着头脑。老爷子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不可解的谜了。不管怎么着吧，这一枪挨上了，老头是落荒而走。丁彦平在这走，丁彦平这一走，罗成手中一颤枪。罗成心想，你这个长蛇镇指挥旗杆底下没有了丁彦平，这就好办了。罗成带领着瓦岗军随后直奔他这个指挥旗来了。可是这个指挥旗下还有很多随军呀，这是重点保护的地方。这些随军是里三层外三层，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。这些随军们就往上冲杀，瓦岗军跟随军就在这个指挥旗下乱成了一团。这个时候有人早已把这个情况向中军帐里边，也就是蛇心那个地方报告给靠山王杨林。杨林一听说双枪将丁彦平被一个叫程咬银的给打败了，杨林自个儿都奇怪。杨林说，这么多日子，好几年的瓦岗寨没听说山上有个程咬银。程咬金这兄弟可能在老家刚搬来的啊。哎呦，这程咬金这么厉害，他兄弟比他哥还厉害。靠山王杨林心想，那个指挥旗不能倒啊，所以吩咐手下从人牵过这匹风雷豹。杨林跨上马，手中一摆这对囚龙棒，带着随军，他也想着奔这指挥旗这来支援。杨林这匹马还没等奔指挥旗来，忽然间前边这长蛇阵里是一阵大乱，远远的看见一匹银鬃马，马上坐着一位银盔亮甲的小将，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，杀一条血路，人马两头直倒，闪开了一条胡同。这个人风驰电掣一样，这匹马就来到杨林的跟前。来的是谁呀？裴元庆。咱说罗成派36路人马，没听说点裴元庆的名儿。为什么没派裴元庆呢？派令的时候，裴元庆正巡山，回来的时候，罗成跟秦叔宝早就说过了，说那个裴将军就让他守住你们的瓦岗寨，知道裴元庆是一员勇将。罗成自个儿心里也没底，生怕打长蛇阵要打不好，这瓦岗寨可别被随军给占领喽，得找有本事的能将守住瓦岗山，所以把裴元庆是留在瓦岗山上。裴元庆后来来了，一听说今天打长蛇阵， 站在寨墙上，陪着程咬金、徐茂公等人居高临下往下一瞧，这个长蛇阵这一打这一乱，长蛇阵已经开始凌乱了，不成队形了。只是那个指挥旗在那还竖着，吊斗上四个人晃着小旗儿，还在指挥着随军再要重新组织包围之事。裴元庆就按捺不住了，所以跟程咬金说了一声，裴元庆下了寨墙，吩咐手下人开开寨门，带领着1000瓦岗军，跨着银鬃马，手中亮银锤，是闯下瓦岗山。裴元庆这一闯进长蛇寨，那就真的好像一只猛虎下山一样，所到之处，所有的随军将官也好，兵士也好，是闻声而到，锤起锤落，血肉横飞。这裴元庆他会找地方，他直接奔着指挥旗来，没等到指挥旗那儿，先碰杨林。靠山王杨林一看对过这员小将来势凶猛，杨林把这个囚龙棒左右一分，哎，来的什么人，通明上来。杨林这一问，裴元庆一看对过一个老头，一看金盔金甲大红袍风雷暴，手中一对囚龙棒，裴元庆就知道这肯定是杨林呐。裴元庆高喊了一声，你家三爷裴元庆，报了一声三爷裴元庆。杨林一听，裴元庆，小儿你背叛大隋还有何脸面来见孤王。杨林这功夫还想跟裴元庆讲讲道理呢，觉得裴元庆你跟你爹都是吃大隋朝的俸禄，杨广对你们不薄，可是这功夫裴元庆哪有功夫跟杨林在那讲道理呀。人急马忙，锤又快，到了跟前，双锤一举，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就一个流星赶月。裴元庆这两锤使足了劲儿砸下来的。杨林跟裴元庆还真没交过手，但是杨林早有耳闻，知道裴元庆是一员猛将。听人说这裴元庆曾经要找余文成都要赌这个金牌，想夺过来，后来让他爹裴仁吉给制止住了。裴元庆认为余文成都胸前挂金牌，横勇无敌，将天宝大将军，他不服。他有这样的胆量，说明他就有这样的力气，所以杨林卯足了平生的劲，摆囚龙棒往外一架，这锤砸到囚龙棒上，杨林就觉得两个臂膀嗖的一下子一阵酸麻，两匹马过去了，二马一拨头，再一打照面，杨林摆囚龙棒，双棒同时举，照着裴元庆呜砸下来了。裴元庆双锤二马分鬃往上一站，开，第二下杨林就觉得自个儿这个手的虎口这个地方一阵疼痛。第二下二马再一错蹬过去，杨林再看手虎口这地方真裂了，血出来了。可是杨林正在看那虎口裂了，这个时候裴元庆的马又到跟前了。裴元庆马到跟前，双锤摆开，接锤呜奔着杨林又砸下来。靠山王杨林这回就不敢硬碰硬，直接往上开了，他马往旁边一带，斜着拿囚龙棒往外一拨，这双锤开，这第三下杨林这虎口这口子就给真开了，血顺着这个手就往下流。老王爷杨林一看不好，左脚尖一领蹬，右磕膝盖一顶，马的前夹膀这匹风眉豹往旁边一拨头，杨林可就败下去了。杨林这一败下去，裴元庆摆一双锤随后就追。杨林身后有很多隋朝的将士还有兵丁啊，靠山王杨林的是总主帅，能不维护吗？所以这是个隋军的兵士又拥上来跟裴元庆打。裴元庆在乱军中这才正打着，就看前面又是一阵大乱。怎么又一阵大乱呢？傻小子罗士信来了。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，咱不说吗，他原来是跟着单雄信36路接应使啊，跟在单雄信马后， 一进长蛇阵就打乱了套了。这傻爷打着打着他犯糊涂，他不知道东南西北，这随军对他开始啊有人还敢往上围，后来让这罗士信打的这些随军一看见他，大伙就给他闪道，大伙儿可离开那傻小子，那小子劲头太大，他那个大铁枪胡抡呐，我告诉你抡上一点就得没命。所以罗士信呢一边打着一边唱着娘娘娘娘娘娘娘，他打到这个指挥旗跟前这儿来了。他往这一打的功夫，罗成一看这傻小子来了。罗成知道，他怎么知道？贾家楼四十六友接拜的时候，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是揪袍裸带撕落到一块儿了，谁也劝不开。就这傻小子来了，一只手抓住他们一只胳膊使劲一攥，攥那一下罗成到现在还记着，就感觉那骨头都要酥了，所以罗成才松的手，单雄信也撒手了。罗成知道这傻小子这是个大力士，罗成一看罗士信来得好，罗成就喊了一声，罗士信快点把他那个指挥旗那指挥车给他弄倒。罗成这一下命令，这傻小子扛着大铁箱啊啊，就把这玩意儿弄倒。好嘞，他们这大铁枪往周围一轮，像推磨一样，稀里呼噜就倒了好几十人，三步两步就来到这指挥车跟前了。这指挥车是十几匹马在这拉着，那玩意儿是在周围可以动的。傻小子倒着先拿大铁枪朝着这十几匹马腿这么一扫，哎，呜的一声，个劈叉劈叉，这什么？马全趴下了。这马一趴下，罗士信来到这指挥车的跟前，把这个大铁枪往这车轱辘底下那么一输，往肩膀头一搭，他个儿也大，一挺身子，倒了吧。他把这个指挥车给扛翻了，这指挥车一翻个，上面那个指挥旗杆自然也就跟着倒了。这一倒，旗杆兜里边四个拿旗的全都摔死了。这指挥车这一倒，指挥旗这一摔下来，四个指挥的这一死，长蛇阵就更乱了。这个时候就乱成了一锅粥一样。傻小子罗士信一边打着一边还喊，我蓝电壳哪去了，我也找不着了。所谓蓝电壳的找单雄信呐，单雄信这着骑着自己这匹艾叶青，手中摆金鼎枣阳槊，正在各路接应。这罗士信打着打着跟单雄信又赶到一块了，这一赶到一块，罗士信就跟着单雄信这马屁股后边跑，这回行了，因为罗士信打出威风来了。单雄信在前面骑着马这一走，傻小子在后边跟着这一跑，单雄信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，无人敢抵挡。他不是怕单雄信，是怕后边那傻小子。所以单雄信这三十六路接应使还就真差不多都给接应过来了。可此时刻的靠山王杨林呐，一看长蛇阵已经被瓦岗军冲得七零八落，尤其是指挥旗这一倒，杨林已经没有力量再使长蛇阵给归统起来了。杨林知道大势去矣，此时刻这十二根蛇肋，也就是说他这十二家太保，一个个的都程度不同的负了伤，来到杨林的跟前，老爹爹怎么办？杨林一看不行啦，跑吧。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，带着残兵败将，由打长蛇阵里边斜刺里就窜出来，往前跑。跑出一段路，脱离开战场，扭转身来一查点，跟随出来的也就五六百人。十二家太保啊，有的这个脸上挂了伤的，有的是胳膊也折了的，有的是腿上流着血的，整个一支伤兵队。杨林一看，孤王打南陈灭北齐，凭东西二晋打成大隋，一统天下，可以说所向披靡，从无有今日之惨败。十二家太保这老爹爹什么也甭提了，事到如今咱们快点走吧。杨林说也不知道罗毅上哪去了， 丁艳平究竟逃到哪里？嗨，您甭管他了，现在呀就是隔人顾隔人了。杨林说也罢，
尔等随我走。杨林催马带着这几百人还有十二家太保往前走，前边那个地方就是土龙岗。
刚刚走到土龙岗这儿，就听见土龙岗这儿一棒锣音，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锣音响毕，在树林子里边哗的一下子涌出来有2000瓦岗军，高挑一杆大旗，旗上边白月光写黑字斗大的一个秦。杨林当时带住风雷暴吁，抬头一看，面前黄彪马上端坐一人，金盔金甲，手端造金枪，身背书童简，正是当年他的13太保秦琼。咱不说秦琼接令埋伏在屠龙岗吗？这罗成给他表兄安排这么个地方，安排这个地方是准备截杀逃亡的随军，因为这是逃回长安的必经之路。但是秦琼万万没有想到，第一个碰见的就是杨林。秦琼立马横枪，对面一看，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瞧，两人同时目光一碰，都感到有些惊异。秦琼这时候把枪一顺，枪尖朝前，
面前马上可是杨林吗？
杨林把这一对囚龙棒十字架往鞍桥上一带，此时杨林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。这老爷子虽然是叱咤风云征战一生，可是今天你这一看这模样惨了。两个虎口犹豫让裴元庆这三锤给真的流了血了，血迹在这个手面上啊都干巴了。老头子脑袋上有汗，有时候下意识的拿手一擦这汗，这血道子还沾脸上了，再加上头发也是白的，胡子也是白的，哎呦，连汗再灰尘再泥再血，这模样你看让人感觉到非常同情非常可怜。杨林把囚龙棒担到这马鞍桥上一看，秦琼问他，杨林跟秦琼有好几年没见了，杨林在马上说了一声，面前可是孤的13太保秦琼吗？他还说了声13太保呢，还要唤起旧日的情谊。秦琼双手把枪一颤，靠山王，当年在潼关外我曾经跟你讲过，再有相逢之日我要替父报仇，今天报仇的日子